主后2017年7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肖恩哲老师，讲道题目跟随耶稣关怀人。
我们最夯得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祝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
充满的是从你来的心意，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你
的生命里，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掌权。主，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要留更多更多的空间给你。主，恳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起来，叫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看见你，看见你在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才能。主，因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在这个世上征战得胜。主，我们唯有更多的依靠你，好不好？我要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向着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主来祷告，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交在他的手里，愿他用更多的爱，用更多的真理来充满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得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主啊，愿你充满我们，更多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主啊，我渴慕更多的像你。主啊，我渴慕更多的像你。主，我渴慕先被你来充满。主啊，我不需要假装我自己是天前。主啊，我乃是真实的要遇见你，要我的生命里面。主，当我们更多的遇见你的爱的时候，主啊，我就知道你触摸我们的生命。主啊，你让我们与你是有份。主啊，主是神。荣耀的冠冕都不再算。 好像 的耶稣来祷告。显出你极大的爱，谢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这样的爱我们，愿意为着拯救我们，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你的生命，流出你的宝血，为要使你的儿女，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因着你得洁净。主啊，我能怎样回报你的爱呢？主啊，我只愿将我最重要的带到祭坛前献给你，还有可能是我的梦想，是我的工作，是我的未来，是我的家庭，是我的婚姻。主啊，不论这是什么，我都甘愿献给你。因我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都是你的恩典。主，我若没有重新与你连结，我就算紧紧地抓住这样子的梦想，紧紧地抓住这个我看为最重要的，主，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让我的生命不再因着这些会改变的、会消失的东西来夸耀，让我的生命单单的因着主耶稣来夸耀。主，因你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刚强。主啊，我要更多的夸口你的刚强，因你的刚强覆庇了我的软弱。哈利路亚。
我不
承认我的产业，全在十架里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我们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大家请坐。
带领，献上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来读今天的一个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第十章第一节的部分。我们同心开口来念：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
要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叫了12个
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逐污鬼，
并
医治各样的病症。
好，我们知道在每一年的暑假大概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营会在做举办， 然后会有不同的性质的一个营会，但是透过好的营会，它可以建造我们，它可以装备我们，它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它可以培育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装备我们成为一个领受呼召，成为一个传福音关心别人的人。在今年我们的教会青少年牧区有许多的同工去协助下这个营会的一个事工，也有许多的青少年来参加这一次的营会。在今天晚上特别一开始，我们邀请第一次参加炫营会的青年来分享，我们首先邀请恩琳来做见证的一个分享。
好，大家好，我是吕恩琳，然后我今年升国三，然后我会去参加炫是因为就是我很想要有一次就是很大声的敬拜，然后大声的唱诗歌，所以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我要去参加校园，就是不是其他的营会，所以我就跟妈妈讲，然后妈妈就帮我报名了。可是其实我没有参加少契，所以去参加营会的人我大部分都不认识，然后而且我从小就很害怕离开家，所以其实到去参加校园的前一天我还很紧张，就是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我要的，然后是不是对的。可是因为是上帝给我的感动，所以第二天虽然我还是很疑惑，但我还是去。然后去了之后，我发现就是他们的敬拜就是跟我想象的一样，然后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敬拜。然后我也认识了新的朋友，所以我就知道就是其实只要上帝给你感动，就是你可以去做，其实不用害怕，因为上帝都会帮你预备好。然后在下来的时候，他们的讲道都很简单，就是那个牧师啊他们用的词然后描述都很简单，然后一些会穿插一些戏剧，然后其实就是我都听得懂，然后领受很多，像是纯洁还有先锋者的特质，这些都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工作坊还有晚会都是很特别的经验。然后其实我这一次去领受最大的事就是我知道我现在目标是什么，就是我要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就是他要我在他让我生来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让我做什么，要我知道。然后如果有人问我说会不会再去参加 Shine， 我会回答我明年一定会再去，因为虽然这次上帝没有给我明确的答案，但我相信我如果持续参加营会，然后持续改变自己，一定有一次上帝会告诉我他要我生来这个世界上是要我做什么，因为我是他拣选的先锋者。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恩琳的一个见证分享，然后紧接着我们邀请陈浩来做分享。
大家好，我是陈浩，然后我是少契的同工，然后我今天要分享就是帅对我生命的改变。然后我最深刻就是礼拜三的先锋者，然后我就非常有感触。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我很认真的跟主回应说：“主，你是拣选我的吗？你是要我成为一位先锋者吗？”然后我就在后面听到很大声说：“对，就是你，我需要你。”然后还有最后一天的晚上，大家的手上都有拿一张誓言卡。然后那张誓言卡不是一张纸，它是要提醒你们，就是你是被神呼召的，你不受外界的影响，你要为了这些事而改变另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教会和 Shine 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敬拜的时候，就是他们敬拜非常的疯狂，然后为了想要让不认识的人来接近主，他们用别的方式，就像演戏啊，还有唱歌的方式，然后大家都很投入 Shine。 然后最后一次的晚会，我们有一位学员，他就有分享到，就是你不要在 Shine 的时候，你把那些热血拿出来，你要拿到明年的 Shine 或者是后年的 Shine 一样，然后再投入敬拜。谢谢大家。
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恩琳，也谢谢陈浩 的一个见证的分享。我们看到这个营会真的是改变了青年的一个生命，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营会当中，它的领受是要祝福地方的教会，是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器皿。在今天的一个信息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改变人的生命，就是要关心人的需要。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传福音不只是注重信仰的知识而已，而且更用实际的一个行动，用实际的一个行动成为需要者的一个帮助。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传福音，他在行遍各地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做了三件事情，就是在会堂里教导人，然后宣讲上帝国的福音，以及医治各样的一个疾病。在会堂里教导人跟宣讲上帝国的福音，他可以说是属于知识上，是属于言语上的一个领受以及造就，但是医治各样的疾病则是用实际的行动去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全备的一个福音，全备的信仰是需要知识上，也是需要在属灵上装备，更重要的也是需要有实际的一个行动，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这提醒我们，信仰不能只是领受而没有付出行动去关心人。另一方面，信仰不能只是一直服侍一直服侍，而没有灵修的生活，没有跟上帝建立这样的关系，这样的服侍会让我们的生命枯竭。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怜悯这段经文的重点，也是耶稣他一生传福音的一个原则所在。因为怜悯会让我们看到人的一个需要，当我们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进而我们就会带出实际的一个行动。耶稣认为怜悯人，耶稣认为付出实际的行动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甚至是比宗教的仪式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在第十二章第七节这样说，那这一段刚好是耶稣在与法利赛人他争论安息日的问题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这样子说，我喜爱怜悯，我不喜爱祭祀。然后在这一段经文如果是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这样子的，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生计。所以我们看到上主所喜爱的是要我们有一个仁慈的心，是要我们能够去怜悯别人，能够去关心别人，而不仅仅是遵守在宗教的这个仪式上面而已。所以上帝他所喜爱的教会也是有仁慈的心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关心人的一个教会。在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现代中文译本这样子翻译，你们这般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连调味料的香料如薄荷如大茴香小茴香等物都献上十分之一给上帝，但是律法上真正重要的教训如正义仁慈信实你们反而不遵守，这些重要的教训才是你们所必须要实行的，至于其他的则不可忽略。在这段经文他也提醒我们，献上十分之一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守的，应该要献给上帝的，但是律法上真正重要的教训就是仁慈正义信实。所以我们更要拿出实际的行动在这三方面去做实践。仁慈在和合本就是怜悯，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真的重视的，是相当重视怜悯的部分。所以当一个人真的有怜悯之心的时候，才能够进而带出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时时的提醒自己要拥有怜悯的一个心，才能带出行动， 不要只是成为一个追求灵性上自我满足、单单只有领受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受的一切的领受、一切的装备、一切的造就，重要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成为他的门徒，学习他仆人的一个样式，去怜悯别人，去关心别人，去传福音。所以当耶稣看到一群人他们困苦无助的时候，他们就像是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群般，耶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就怜悯他们。我们可以知道，当一群羊他没有牧羊人在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野外的时候会遭受到许多的危险，会有野兽，然后在野外如果没有牧羊人去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漫无目标，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的人也是一样，当我们人如果没有目标，失去目标，遇到困境，如果没有人可以去牧养他，没有人可以去关心他，也可能陷入不可预期的一个未来的危险当中。因此耶稣只要看到有人需要，他就会动了怜悯的心，他就会进而去满足人的一个需要。当耶稣看到许多人困苦无助的时候，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当耶稣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一个时候，他就差派了十二个门徒，并且赐给他们权柄，有赶鬼医病的一个权柄。我们如果把这个情况换到今天的一个处境，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不认识耶稣的人、心灵忧伤的人、生活在困境当中的人，人他非常有钱但是没有目标，还是对于未来茫然的人是那么那么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教育制度当中所造成的品格、所造成的道德上的一个崩坏，它所影响的层面是那么的广、那么的大。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的人，这么样的欠缺、这么样的需要，但是愿意用实际行动去传福音的人、关心别人的人、帮助别人的人并不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也是必须要努力的一个地方。所以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想邀请大家，我们来思考，我们来反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成为那个耶稣差派的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个人。我们的教会是否也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窗口，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平台呢？在今年的主日学夏季学校刚刚结束，这张照片是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户外教学一起拍的一个团体照片。感谢主，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夏季学校，我们不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活动而已，我们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窗口。当这一群孩子能够进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陪伴他、关心他们、建立关系，在之后有机会我们将再次的邀请他们进到教会来，然后透过进一步的牧养能够认识耶稣。今年的夏季学校从星期二到星期五一共有四天，大概有60几位的学员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同工也大概有将近30位，而且绝大部分大概是我们的青少年牧区，也就是这一群在前一个礼拜去参加夏营会回来，隔周就马上投入服事的这一群同工。在昨天整个营会结束的时候，我带着所有的同工，我们一起做最后的一个祷告，当中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去参加夏的营会就是来装备自己，就是来激励自己，而在主日学夏季学校的一个服事，我们就是用实际的一个行动来回应 神的一个呼召，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陪伴这一群孩子，我们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我们成为传福音的管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只是单单的去参加营会，单单的只是去领受而已，更重要的就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的一个回顾，在这几天当中的一个情况。大概看完了影片，大家应该也几乎是参与到整个夏季学校了，大概已经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夏季学校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社区的一个孩子。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青少年的童工，从戏剧、从领诗、从带游戏，大概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完全自己来安排，在这个营会当中看似付出。也从这个营会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成长。然后在第三天的时候，信德校长他来做分享的时候，他看到同工们跟孩子们这样的互动，他也觉得吓一跳。他说：“哎，才两三天而已，孩子们跟我们的同工竟然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所以超乎他的一个预期。”我们是不是先用掌声来谢谢我们这一群青少年同工？大家真的相当的不简单，从每一天不到七点就到教会来预备服事，然后 结束的时候整理场地完的时候再回去的时候大概应该都快将近都快六点了，有这么多的时间在这当中。感谢主，在这一次参加的六十几位学员当中，大部分都是社区的孩子，然后有很多是来自于永福国小、中义国小的孩子。这两间国小是我们长期晨光教学经营的，晨光教学团队长期非常的用心经营陪伴的一个学校。这也代表过去我们关心这些孩子、关心这些学校的一个努力是有果效的，所以他们也对教会有信任，所以愿意将他们的孩子送到教会来参加夏季学校。而当孩子们进到教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把握要把握机会撒下福音种子的一个时刻。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一批孩子进来，当他们参加完夏季学校，他们回去的之后，当他们踏出教会大门的那一个时刻，他们是否还有机会会进到教会里面来，会进到任何一间教会。所以传福音真的是要把握机会，要及时，而不是一直在那边等待。而每年的夏季学校对我来说，但是这两年呢、也是一个恩典。去年的夏季学校，我国小一年级同学的女儿来参加，那个女儿大家应该都很认识，就是信文哦。信文是我国小一年级同学的一个女儿。然后今年我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一个曾经坐在我隔壁的一个女同学啊，她这次带着两个啊，带着一对儿女来参加这次的一个夏季学校。然后萧牧典也在这次的夏季学校当中遇到了他幼稚园大班的一个同学，所以这个夏季学校真的是一个恩典哦，真的一个恩典。它好像成为一个平台，让我们好像失散多年的一个同学还是朋友，透过教会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再次连结。然后透过连结之后，我们在交谈当中，我们就可以更了解到对方的一个需要，对方的一个需求。在这些夏季学校，幼儿组有一个罕见疾病的一个孩子来参加，这个小女生她得到的是一个庞贝氏症，庞贝氏症。然后为了要了解什么叫庞贝氏症，我又特地上网去上那个台大医院的卫教网站去查询。然后它是一种罕见而且是比较严重性的一种遗传性的疾病，然后它常见可见于那个在儿童或是成人的身上。然后虽然发作的年龄跟症状严重性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它这样的病患可能会出现那个渐进性的一个肌肉无力以及呼吸困难。那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病症的人，他会因为心脏肌肉的萎缩而发生心脏的一个问题。然后在这一次的营会当中，主日学的香兰主任还是我都有跟带他来的这个阿嬷去做一些交谈。然后在了解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适当的一个去关心，然后他们也对信仰也蛮有兴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这样子的分享，他也愿意让他的孙女来参加主日学。他告诉我们，他的孙女来参加夏季学校之后，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快乐，所以他愿意将他的孩子带到教会，然后带到主日学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其实在我们太平境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每一个宣教的一个机会，特别是我们教会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营会，透过关心人，而且就像今天圣经所讲的，耶稣看到人的一个困境，他怜悯他，所以付出实际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的信仰也不单只是就是停留在知识上，停留在领受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一个样式，我们要付出实际的行动去传福音，去关心别人。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要抛弃自我主观的一个意识，这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做，还是某一个事工 我想怎么样去规划，而是我们要以别人的需要，以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来规划这个事工。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要问主啊，我能为你做的是什么，而不再是说我能够领受多少。我们要问主，你要我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去看见别人的需要又是什么。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一个需要，让我们在这教会领受到很多的爱，领受到很多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就是要付出实际的一个行动，我们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能够一生活在主的爱当中，我们能够一生成就神的一个旨意，我们也能够一生成为神宝贵的一个器皿。在今天这一首回应诗进入到你爱里，就是这样写，我们或许在梦想中失去了方向，这个梦想或许就像刚才一萍姐在分享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梦想，然后这个梦想有时候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了一个方向，有时候会让我们的焦点从神的眼光离开，但是我们看到神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差遣了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也在他传道的时候，就像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所写的，他看到人的需要，他看到那群羊群没有人去牧羊，他就怜悯他们，他就差遣了十二个门徒，赐给他们权柄去传福音，去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愿我们一生都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器皿，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荣耀主，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同心来唱这一首《进入你爱里》。 36到37节这样说，耶稣看到了一群人，这群人他们困苦无助，就如同羊群没有牧羊人一般，耶稣就怜悯他们，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说，要收庄稼的多，做工的人少。我们是否愿意成为那受差派的门徒其中之一呢？在这里我想做个邀请，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我们不要在意别人的一个眼光，而是单单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成为一个怜悯人、关心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请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来为自己祷告。
真的好，
主，开启我们，我们愿意为你走出去。开启我们，开启我们，到需要的角落，到需要找到他的权利，我们到底是为你施展的一些向往。
罚使我们得到平安，因你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主，你总是怜悯人，你总是关心人的一个需要，并且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当你看到一群人没有人牧养，你就怜悯他们。你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就差遣门徒赐给他们医病赶鬼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去传福音。主，我们今天再一次与你立约，我们决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学习你的样式，学习像你一样有怜悯人的一个心，去看见周遭人的一个需要，去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在太平境教会，求主你大大的祝福太平境教会，求主你再次唤起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热情。主耶稣，求你赐下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工，所做的一切单单都是要得着人，让他们能够来信主。主，或许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不够，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你就会像差遣十二门徒一般，你会按照个人的需要赐给他们恩赐，赐给他们能力，使他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尖兵。主，愿我们能够成为一生跟随你的人，愿我们一生能够活在主爱当中，愿我们的一生能够成就主你的旨意，也愿我们一生能够成为你宝贵的器皿。献上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唱进入你爱里的
主，你充满我心，等到我的生命唯有你的回顾，我的灵点燃我的人心，求你充满我心，得到我全部生命，使我成为你宝贵器皿，一生跟随你进入你爱，
一生跟随你，
一生跟随你，
之前跟我们旁边人说，我要成为一生跟随主的人，我要一生活在主的爱当中。大家请坐。